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6月15号到6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注师正法的前提是信师信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很多学员都在谈注师正法，到底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注师正法呢？学了师父的新经文，什么叫注师正法后，感触最深的就是必须是100%的信师信法。如果做不到信师信法，根本就谈不上注师正法。每个学员都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在正法中走到了今天，如果说谁不信师信法，可能都不愿承认。可是往往在实修中的一些行为表现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这种信师信法的信，不是10%几的信，必须是100%的，而且是无条件的。开始入门时，师父就告诉我们，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转法轮。可是有时身体一不舒服，就往病那儿想。师父还告诉我们，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可是我们总是怀疑自己正念的威力，使邪恶至今还在行恶。师父告诉我们，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可是我们还是执着世间形势的变化，依赖联合国人权组织，执着人间谁来执政，执着时间等等，不理解师父做的事，用人心衡量师父，其实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不信师信法不但达不到注师正法，而且会给师父正法造成阻碍。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讲法中讲，你们最伟大的是因为你们能够跟上正法。有的学员说，积极做三件事就是跟上了正法。当然，真正跟上正法的一定会在积极做三件事上体现出来，但忙于做事不能真正认识大法的法理，用人心人情对待正法与救度众生的大事。虽然做这三件事，思维还是人的思维，就算不上是跟上了正法，使所做的事也达不到那么神圣，其实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大，我们老是站在个人的角度，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考虑问题，怎么能是注视正法呢？当然，没跟上来的还有很多原因，其实都是对大法不能真正的认识。当然，正念就会不足，被破坏中就会动摇。什么叫注视正法？在正法中没有脱离正法的任何事物，宇宙中的一切都将在正法中重新摆放。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正法中所动的每一念，都必须是站在正法的基点，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完全放下自我，才是真正的注视正法，才能圆融师父所要的。站在个人修炼角度的一切行为，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都不能真正的注视正法。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学习什么叫注释正法的一点浅悟。作者郭正说，本文是浅悟，绝不只是一句谦虚的说辞，它确确实实是本人学习师尊新经文什么叫注释正法的一点浅层次上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曾望得到同修指正。师父说，长期以来一直有部分学员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存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注释的问题。比如说师父说了什么事，或师父定下叫大家做什么事，有一部分学员总是用人心去衡量师父，觉得这事师父应该这么做，这事要那么做，如何如何，不是把心思用到按照师父说的怎样去圆融好，在具体事上想办法。更有的学员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还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散布自己的想法高明，也有人用人心想不明白师父说的事，消极对待，甚至有人找师父的家人讨另外的做法依据。什么叫注释正法？想想自己，找找自己，发现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曾犯过这方面的毛病，没有也不想严格按照师尊所说的去做，而是想在某些地方或某些方面加进一点自己的更好更完美的想法与认识去做。例如前些年在打印师父经文和讲法时，按照自己想法排版，而且在封面上加上一个法轮图。在对待转法轮改字问题上，师父要我们用小刀把原来的字刮掉，再填写上应改的字就行了。而我和很多同修一样，非要用打印好的不干胶贴在原来的那个字上，当时看起来是整洁一些，可是过了一两年以后，贴上的那些不干胶都干了，那些字都纷纷脱落下来了，原来那个被粘的字又显露出来了，而那些地方都显得发乌发黑，还得再改。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人类这一层虽然低下，却是高层生命在低层的反应与低下层次状态的表现，这也是正法的中心，一切的集中点。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学员要注释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什么叫注释正法？再如对神韵光盘的包装与发放，明慧网要求不得对神韵光盘有任何改动，包括改换封面封套，不打印所规定的封面封套，手写标题等等一切行为。可是在实际运作中，很多资料点和学员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行事，随意改动光盘的封面和封套，这不就是在改动师父所要的吗？去年春天，当2010年神韵光盘发布以后，某地同修搞了一批硬纸壳制作的光盘盒，用来包装神韵光盘，其出发点是想要为了把神韵光盘包装得更好一点，更精美一点，可是却受到了很多同修的抵制和拒绝，就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已经把师父所要的又改变了，加上了自己的东西，而且这种改变了的做法弊端很多，还要浪费万元以上的大法资源，这怎么能行呢？作为学员要注释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什么叫注释正法？对于这些不按师父要求做的现象，往往我们很多同修很多时候悟不到，也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了，所以对这些问题觉察不到，殊不知这已经是在改动师父的法了，还怎么能谈得上注释正法呢？师父在新经文再精进中告诉我们说，有一点你们要明白，我要做的这件事可不是你们讨论行不行的，我说这么做了，你们只管去做，因为我一旦决定了什么，不是简单一句话，绝不是简单的做法，我是要变动许多东西，神都在随着这么做。正法中很多东西变化，你的心里过不去，你老想把它改了，一改就糟糕，动一点就糟糕。真的是这样，师父所要的东西，学员一改就糟糕，动一点就糟糕。大法学员随便改动师父所要的，还可能导致乱法行为的发生。 比如前些年师父在澳洲的讲法录像光盘发行后，有些觉得自己在技术上有能力的同修，就把师父的澳洲讲法录像光盘私自转化成 MP3 格式给学员用，尽管其用心是好的，可是这不就在无意中把师父要求的事改变了吗？像这类事情发展下去，严重了就是乱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住师正法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的话。什么叫住师正法？这是要我们扎扎实实，不打任何折扣的严格按照师尊所要的去做，去圆融，而不要在其中加进任何自己人的认识和想法，不能对师父的有任何改变，原原本本的去执行去完成，就是最好的住师正法。
发正念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好。通过不断的学法，对发正念有了更深层次、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加体悟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很多大法弟子可能都有亲身的体会，长期坚持正确认识、认真对待发正念的，真的是严酷的形势下，在关乎安危的关键时刻，甚至不知不觉中避免了很多迫害的发生，减少了很大的损失，清除了很多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挽救了很多众生，真是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修，既清除了邪恶又救度了众生，既坚定了正念又证实了大法。师父讲，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发正念是师父赐予我们大法弟子的佛法神通，只有大法弟子才配用，如果不会用、不正用、不充分发挥正念的作用，打比方来说，就好像身怀盖世武功却束手就擒去挨坏人的打，捧着金饭碗去要饭，执掌大权的国王不理朝政。师父讲，你清楚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楚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发正念时，当真正静下来，被能量包容着，感觉自己就像宇宙的主一样顶天立地，单手立掌能定乾坤，抑制住一切邪恶，灭尽一切邪恶，所发出的功真是横扫黑手烂鬼，法力无边，直捣邪恶黑窝，一切都在被同化归正，邪恶被解体成本源物质，真善忍纯正巨大的能力遍布天体，莲花手印将整个三界甚至更大的一个天体范围容纳其中，手掌中发射出的能量能够把天体范围内的各个空间穿透制约住，并能将天体内外的一切邪恶收入掌中溶解销毁，掌中的能量巨大，发完正念两手掌都感到发热。师父讲，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这是保证能做得到的转法轮。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佛法神通，说白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佛的能力，不能给人治病，是因为不能违反这个宇宙的理。但是我们真的具有佛那么大的能力，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是维护新宇宙的法理的。我们真的都有这么大的本事，就像师父讲的，佛多大本事啊，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不会存在，转法轮。我们是未来的佛道神，我们发出的正念真的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你如果小看自己的正念，那就是正念不足，你如果怀疑自己正念的作用，那就没有正念。佛的神通一出，那是必成的，大法弟子的正念一出，可定住抑制住灭尽自己所在空间的一切邪恶，所有的大法弟子正念到位，邪恶尽除。 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向内找，归正自己，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间，我弟个别同修受到邪恶迫害，个别同修受到邪恶不同形式的干扰。当此关头，我们更要以法为师，向内找，归正自己，从而使我弟同修尽快地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针对我弟具体实际情况，在法理上做如下切磋。一，我们要始终持之以恒地做到谨心学法，这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根本保障。在学法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对照自己，向内找，也就是要把学法和修心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弘盈实修。千万不要走形式，走过场，片面追求数量，更不要把学法和修心割裂开来。为了学法而学法，最终是得不到法的。二，站正基点，发正念。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是站在为了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才发正念除恶的。比如发正念清除实施迫害者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也是为了让迫害者少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让他们有一个被得救的机会。说到底，也是为了救度众生。发正念清除邪恶营救同修，其根本目的是让同修早日出来，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基点还是为了救度众生。正如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的，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三，虽然是个别同修被迫害，实际也是针对我们整体来的，说明我们整体上还存在着某些不符合法理要求的地方。我们在法理上归正自己，也是为了更好地营救同修，从而更好地救度众生。根据与同修切磋交流，总结存在问题如下。一，现在仍有同修认为被迫害的同修有漏，所以才会被邪恶迫害，被迫害是必然的。抛开持这种看法的同修是否对迫害的同修有成见不说，从法上看也不符合法理的要求。师父要求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包括旧势力的本身我们都不应该承认，即使同修有漏，也要在法中归正，绝不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实施迫害，因为旧势力也是被淘汰的生命，我们怎能认可他们的迫害呢？谁如果到现在还抓着这个想法不放，谁就是承认迫害，那么邪恶就可能抓住这个理由迫害谁。二，也有的同修想，他那么精进都被迫害了，我可真得引以为戒了，所以怕心越来越重，怕心不是执着心吗？结果思想陷入低层思维之中，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也给旧势力以所谓的去怕心考验为名实施迫害找到了借口。正如师父说的，你有怕他就抓，红银二怕啥。在这时我们更应该相信师父说了算，大法制约着一切，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三，因为被迫害的是很精进的同修，所以我们还应该想想，在以前我们有没有崇拜同修的心及夸赞同修的行为。夸同修、崇拜同修就是害同修，因为这会阻碍自己走出正实法的道路，也给旧势力迫害被崇拜的同修提供了借口。俗话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我们现在去掉了这颗心，对同修正念闯关会有很大的帮助。四，部分同修与被迫害同修在注施正法的过程中建立的较深的同修情，而这个情也是三界内的产物，它不但影响我们提高和升华，而且也是旧势力强加迫害的一个借口。 同时我们带着情去发正念也没有法的威力，所以我们必须去掉这个情，怀着慈悲众生的心去发正念才行。五，还有的同修把同修被迫害当成了人迫害人的事，所以总抱着仇恨警察的心理去发正念，实际上还是没有跳出这个情，是一个恶者的行为，所以发正念也不会有法的威力。要知道警察才是真正被迫害的对象，我们必须用慈悲来代替这个恨，才能起到营救同修的作用。六，还有的同修总好追责任，认为某同修被迫害是谁谁造成的，从而在同修中产生很大的间隔，又给邪恶加重对同修的迫害提供了借口。向外找、向外怨的这颗心去得越早越好，因为师父反复要求我们向内找，应该是造成间隔人的本身主动向内找，而不是其他人去找造成间隔人的责任，这样找只能是越找间隔越大。七，同时我们还要时时注意修口，例如自己在谁家学法啊，材料是谁给的啦，谁谁切磋时是怎么说的啦等等，我们都应该对外守口如瓶，我们应该只在法理与事理上切磋，而不应该强调某某人怎么样，这也是法理对我们的要求，不然的话一旦给同修带来损失，自己怎么偿还？另外，在学法和集体切磋的时候，都不应该带手机，或进行必要的安全处理。这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同修的安全负责。八，同修之间的间隔往往都是因为误会造成的，所以一旦发现同修真的存在什么问题，也应该善意的个别谈心交流，这样一是可以及时的归正同修的不足，二是可以及时的消除误会，绝不背后议论是非，以免话传的离谱，给整体造成不必要的间隔。同时我们还要去掉依赖常人的心，因为我们才是大戏的主角，常人应该是我们救度的对象，这颗心不去也是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迫害的理由。四，师父多次讲法都要求我们要多救人，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从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打语音电话、写文章、发短信、由真相信诸多项目中选择一两项持之以恒的做好，要走自己的路，绝不强求某一种模式，还要理智的、智慧的去做。对某个行业的某些人，如果不方便面对面的讲真相，可以用寄真相信或发短信的形式去做，既要慈悲的救度众生，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及时识破便衣特务的假象，这样才能持久的、更好的救度众生。只有我们人人都能自觉的对照法向内找、归正自己，才能形成坚强的、圆融不破的整体，才能更好的完成住师正法的神圣使命。
重视修自己在正法修炼中很关键。作者文物。最近去农村和同修交流，一个同修和我们说了他家里的状况。他的丈夫患了精神病，家里不修炼的亲人极力让上医院治疗，而他不愿意。针对此事，大家展开交流。有的同修建议不让他上医院，说我们修炼人明明知道法理，怎么能让他上医院呢？有的说不让上医院常人不理解，应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等等。她的丈夫是在720以前修炼的。针对此事，我联想到为什么让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毋庸置疑，这件事是好事， 无论表面上千种变化万种关联，但是我们修炼人解决问题不能像常人一样的，不能从表面上看原因，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应该先把自己冷静下来，甚至把手头忙的所有事情暂时停下来，然后静思，安静的学法，静静的对照大法，查找自己最近修炼状态中的不足。那一次我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就想大法弟子当然不承认一切干扰因素，因为我们正处在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应该发正念清除。但是我如果自身都存在严重问题，单单发正念好像不对了，应该先归正自己。于是我先学完法后，静静双盘坐在那里，我诚心地跟师父讲，弟子恳请师父加持，让弟子找到执着，归正过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执着心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求财心，不平衡的妒忌心，虚荣心，求安逸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还很重，怕心等等。我对照某些事情找到对应的心之后，我发念彻底清除这些执着心。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后，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二天朋友来找我，得知我的情况后，帮我找了一份收入颇高的工作，这工作是我先前收入的五倍。这件事的体会，我觉得一件难事出现了。无论是师父的安排还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们都应该先静静查找自己，因为我们首先是修炼人，只有我们自己查找到自身执着，然后排斥它，最后慈悲的师父才会给我们去掉它，或者是这一层的执着等等。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修炼人要转变最最根本的观念，把不舒服当作好，吃亏当作好，来磨难了吧？好，既然你来了，我就对照大法，依靠师父的加持修上去。然后，如果这件事是针对正法事的干扰，那么回过头来，我就轻轻松松清除这些干扰因素和败物。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的修炼状态变好了，心性提高了，业力转化了，层次上来了。同时，正念清除邪恶，威德也建立了。这不就是修炼人所需要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们在特定的一件事情上修炼上去了，心性境界提高了，层次标准上去了，想一想，那个磨难或者什么考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要管是谁安排的，谁安排的也都跳不出师父的手心，师父不让它发生也发生不了。我们只管修上去，达到正法弟子的高标准就行。旧势力干扰也是从我们修炼中的漏下手，但是当时我们不找自己，往往都说这是干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我们自身都不正，怎么清除旧势力？因为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得最重，他们就是以此为借口考验大法徒的。我们不走正，就会给旧势力以借口干扰，给我们的师父正法带来麻烦，这都是忽略修自己所带来的呀。正法救人是急迫，但是我们必须得是好人，然后是修炼人，最后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悟到，有的事情之所以做成功了，实际上是师父看我们做事心用得大的加持，而不是我们修炼的怎么好。这样下去行吗？那些执着不会不修就没有的呀。而每一次碰到矛盾和磨难都看成是干扰，能行吗？我们别忘了，只有师父在正法，而我们还是在一边修一边助师正法的。720以前我们都很重视个人修炼，720以后由于正实法救度众生很紧迫，多数大法弟子 倾向于做事而忽略了个人提高，执着觉察不到，被邪恶因素钻空子，在我们整体中制造间隔，观难加大，给正法救人造成了很多损失。就好比一锅开水，要想让它不沸腾，往里加凉水是不行的，因为不一会儿又开了，只有把火源断掉才能止沸。我们修炼人遇事情，看到一些现象和发生矛盾，不要停留在人中应该怎么做上，只有从根本上向内找，去掉执着，才能扭转局面。而向内找的过程不就是修炼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抑制那些人心，花时间和精力找找自己而已。而真正给我们去掉执着的是师父啊。如果我们遇事情不找自己，那么修炼的体现在哪里呢？那不就是一个常人做事吗？其身正，不令而行。我们扎扎实实地把实修自身融入到一切事情中，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动态，一言一行，待人慈悲祥和，宽容大度，肯在个人利益上吃亏吃苦，不计较，一切做到以他人为先，做一个在浊世中与众不同的修炼人。人们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自然就会说大法好。一点浅见，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身边的老年同修，作者大法弟子子弟。修炼路上无老少，老年同修年纪虽大，但在邪恶的打压中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定，紧随师父的正法进程，积极主动地做着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在我的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老年同修。一次我上街购物，出门时猛然看见对面的店里一位老同修正在给里面的店主人和顾客们送光盘，一边同时还讲着什么，几个人不时地微笑并点头。老同修从那家店出来，又进了另一家店。我默默地发正念加持同修。这位老同修背着一个布包，身穿碎花上衣，腰板硬朗，步履稳健，谁会相信他已是近80岁的人了。曾经在99年720刚发生的当天，老同修毫无顾虑，中午时分就果断地和同修们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路。在后来正实法的这些年里，老同修遭受过非法关押的迫害，也曾经受过痛苦和磨难，但同修坚守住一念，生死交给师父，就是凭着对师对法的信心，修炼的意志不仅没消沉，反而越修越精进。这几年来，老同修有时一个人，有时带上学法组的其他同修，一直坚持在大街和市场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有一个大型集市场，由于邪党的公安局就在一旁，有同修劝他别去了。他说，师父让咱们抢人救人，咱就不能挑地方，这样时间长了，那里的人们见到他，很多都是主动向他要资料。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学法组的同修们都积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尤其是老同修家从720之前就是一个学法点，十几年来这个学法组一直就这么坚持着，在迫害最邪恶的时候也几乎没有停止，对我弟同修的稳定以及资料运转都给了非常及时的帮助。还有这样一对老年夫妇协调人同修，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了很多。由于我弟在720迫害发生后，几乎站长和辅导员全部带头协务，后来本地协务者又联合外地协务者乱法，致使我弟修炼环境变得极为复杂。很多同修受其迷惑，放弃了修炼。老同修骑着一辆自行车，真是不管风霜雪雨，跑遍了周围很多乡镇和村庄，慈悲耐心的唤醒，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很多同修又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坚定地做着三件事， 他们又定期的给同修们送师父的讲法、周刊和真相资料，又开创了资料点和上网点，协调同修们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并且他们帮助同修从来不辞辛苦。有一次，一位老同修过病业磨难，在表面看已经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们征得那位同修的家人同意，把同修接到了自己家里，带着该同修学法，帮他从法理上认识，又长时间的帮他发正念，一发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一个晚上睡很少的觉。终于在师父的加持和老同修的帮助下，该同修很快就精精神神的回到了家里。他家不修炼的常人就只感叹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弟子的无私善良。还有一次，一位十几岁的小同修出现了很严重的主意识不清的干扰状态，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哭闹不停，有时还会打伤自己，令大家心动又着急。两位老同修把大家协调起来，在小同修家定点学法发正念，并耐心地组织同修们向内找切磋。有时情况严重，半夜里电话打过来了，两位同修立即赶过去，坚持好几个小时发正念，直到小同修睡着。由于同修们整体配合，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小同修慢慢好转，最后终于彻底清醒，完全恢复正常，再一次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和整体协调配合的威力。在我的身边也有这样一位老同修，他的亲人同修被邪恶非法关押迫害，这位老同修坚持营救亲人，虽然也惦记着自己的孩子，但不被亲情干扰牵动，直面恶人，正言相告，展现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风范。他的儿子在黑窝内遭到了恶人疯狂的毒打，然而这位男同修就是不配合邪恶，后来他开始绝食反迫害，这位老同修一次次坐着火车到该监狱黑窝内去咬人，并同时正告恶人，立刻释放我的孩子，信仰真善忍无罪。当恶人不允许接见，这位老同修发着正念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并向周围民众大声讲真相。第二天他见到了亲人同修，并在法上鼓励他，后来在同修们共同的配合营救下，同修回到了家，这位老同修也始终坚定在法中，坦坦荡荡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老年同修也很为他人考虑，关心同修。我弟有一位年轻的协调人，为了整体的事，平时很少花时间做一顿像样的饭，有很多老年同修把自家的咸菜或自己种的蔬菜送给同修。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同修从外面办完协调的事回来，真是又饿又渴，老同修事先知道他出去，正好送去了热包子，使同修备受鼓励。老同修们各种执着心很淡，慈悲善良，信师信法坚定单纯。我身边还有很多老年同修，他们都在积极地做着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而且他们几乎都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兑现着自己的使命，真让人从心底敬佩。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大法显神机，作者爱莲。我是95年得法的弟子，十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一路走来神机不断，现写出来感谢师恩浩荡，与同修分享修炼的美妙，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神圣，助师正法，兑现史前大愿。有一次我在家里给家人炖排骨，高压锅都往外呲气了，我才想起来准备好的盐和所有的调料都没有放进去，这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去掀锅盖，因气压太大掀不开，心想怎么办，什么都不放，炖出一锅又淡又白的排骨，家人肯定不吃的，一边想一边不由自主的又去掀锅盖，不知怎么一下就开了，因气压大，锅里的油水翻滚着溢了出来，顺着我的左胳膊左腿流了一地，当时把我女儿吓了一跳，大喊着妈妈快抹点酱油，民间治疗烧伤的小偏方，咱们到医院去吧。 我当时出奇的镇静，就说不用怕，没事的，因为我在心里有一念，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我把衣服换了，看了看身上，凡被油水浇到的地方红红的，有那么一点灼热疼痛感，除此之外连一个小泡都没起。女儿惊奇地说，妈呀，真神了，滚烫的油水浇到你身上居然什么事都没有。我说我师父保护着我呢。还有一次，因自己一段时间修得不精进，常人心重，遇事不知道向内找，遇到了过不去的心性关，厨房洗碗池的下水堵了，当时没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就用常人的方法，认为是油泥把水管堵了，用硫酸去冲洗，那壶硫酸没有用过，结果冲的时候硫酸顺着壶口流到了我的右脚上，直到感到右脚凉凉的才发现，低头一看，硫酸流了一脚一地。我把袜子脱了，洗了洗脚，回到厨房一看，脚下踩的脚垫被烧得像马蜂窝一样，成了漏斗，而我的脚像有防护罩似的，什么事都没有。这时才想起来自己的心性有漏了。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事事处处都应该像师父说的，遇事向内找，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真正的像一个修炼人。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有半点差错，并从心底里感谢师父的点悟和呵护。几年前我买了一本电子书，一有时间就学法，很方便。后来我又买了 MP4， 电子书看的就少了。有一天女儿说每天都想看转法轮，想多看点，可是只能晚上回家看，白天拿着不方便。我就对女儿说，你把我那个电子书拿走吧，这个方便，只要有时间在哪儿都能看。女儿很高兴。我说都好几年了，还是买的时候带的那节五号电池，不知道还有没有电。结果打开一看，电力还很足。女儿高兴地说，又神了，一节普通的五号电池你竟然用了好几年，这电池一直用到现在还没换。我知道这是师父为鼓励我多学法，好好修炼而显得神威。就在我这次写稿时，中途我的圆珠笔没水了，马上又找不到现成的笔，我就对圆珠笔说，笔呀，你能帮我写正实大法的事也是你的福分，做事要有始有终，你要坚持到把稿写完呀。万物皆有灵，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又神奇地出水了，直到我写完此稿，他才不再出水。这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谢谢师尊，是您给了弟子一切，弟子一定要多学法，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做一个合格的法轮大法弟子。文化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神机现，高二考大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蕊莲。我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子，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97年全家喜得大法，当时我只有12岁，刚上初中1年级。父亲改掉了吃喝抽、整夜打麻将的恶习，妈妈多病的身体也好了，三口人整天沉浸在幸福之中。就在2003年春天一声霹雳，父母全被邪党迫害，劳动教养3年。这对正在高中2年级读书的我，真是如雷轰顶。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剩我一个女孩子在家，这书还怎么念下去？我几天没上学，在家闭门不出。班主任老师、大法弟子来看我，同修阿姨鼓励我，大法弟子要顶得住，有师在，有法在，不要怕，挺直腰杆坚持下去。我拿起转法轮认真读，我看到师父法相看着我笑，我震惊了，怎么这个时候师父还瞅着笑呢？ 我看着师父法相，看着看着我也笑起来了，笑我已18岁了，高中2年学生了，我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了，不是小孩了，遇事就知道哭，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在关心我，在鼓励我。我白天上学，晚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当我看到高三的同学都在复习准备高考时，我忽然想起来，我还得1年多才能高考，我不能等，我是大法弟子，我不是一般常人，我是超常的人，我有师父管，我今年就要参加高考。我和班主任老师说了，他根据我当时的情况，他同意支持我的想法，帮我找了前2年高考的参考书，帮助解决一些难题。我在家复习2个月，每天除保证看一讲转法轮和练功发正念以外，就复习高2和高3的高考参考书，2个月几乎没怎么正式睡觉，也不困，精神十分旺盛舒畅。很多课程虽然涉学过，但很快就明白了。我明白这是师父在帮我，在给我智慧。2个月中，我几次流着眼泪，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在师父呵护下，在同修阿姨帮助下，我参加了高考。考完了，我就集中精力学法，讲真相救众生，把考试放在一边。我想人家高中毕业的很多还考不上呢，我高2没学完，我想他干啥？一切由师父安排吧。我相信师父会给我安排好今后的学习和生活的。一本、二本、大专录取通知书陆续都来了，没有我，我也就不再想了。就在快开学1周左右，天津和某市同时寄来入学通知书，被2个市学校同时录取。我手捧着通知书，跪在师父法相前，哭得泪如雨下，感谢师父，是师父录取我的呀。因天津亦被干扰，就去了另一个市。外祖父母高高兴兴给我买了服装，拿第一学期的学费，我到大专学校读书了。我背着行李，带着转法轮和红银，我坚持每天都得学法和背论语和红银。虽然高3没念学习困难点，但在师父呵护下，我按超常人来要求自己。半年下来，我得了1等奖学金，一直到毕业。当然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3年毕业后，我在另一个市找到了工作，父母也都正念提前闯出魔窟，我们现在一家人又都投入到注视正法洪流中。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止恶，排除干扰。我悟到，只要真心坚定信师信法，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安排好。我们一家三口就是真心信师信法，闯越层层难关，走在注视正法之路上。由于学法不深，初次写稿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万物有灵，从荧光电子表的灵性说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在我们这片儿，许多同修都买了荧光电子表，为的是凌晨参加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更为方便，既能准时被呼唤起床，又能在黑暗中一目了然地掌握练功时间。特别是同修为我买来的这个荧光表，除具有普通效用之外，还屡现神奇，给我的修炼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一天，我正忙于整理东西，突然荧光表的闹铃响了起来。我望过去，并没有到正常设定的报点时间，大概出错了吧。当时我并没在意，不知怎的，这铃声却搅得我心绪有点紊乱，而正是这点紊乱，却又终于使我警醒。原来我和同修约定要处理一件急事的时间马上就到，而我竟一时忘得干干净净。多亏了荧光表， 帮我避免了这次失误，以致接踵而来的心理愧悔。还有一次是督促我发正念，那是晚上十点钟，当时我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又是铃声突然响起，同样不是计划中的爆点时间。我一看发正念时间已到，于是立马关机盘坐，从而及时投入到了同修集体发正念的洪流之中。就这样，我逐步认识了我的荧光表所具有的灵性。我感谢它，因为它超常的神奇总是在我修炼的关键时刻发生，使我在正法修炼中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遗憾。这里我更要感谢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处处慈悲呵护，时时点化引导，从而通过加持荧光表大法法器所实际达成的效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师父偶尔还会亲手演化出一些精妙的传奇，足以令弟子永志难忘。仅举一例，去年就在我生日即将到来的三天之前，我的荧光表突然播放了一首让我惊喜若狂的歌曲，祝你生日快乐。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天赐洪恩，荧光表中根本无此设置。当时我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是啊，面对这一原本不可想象的事实，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其实我的一切本来就是属于师父和大法的，我的唯一的愿望本来就应该是把自己无条件地融于大法之中。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弘银二师徒恩。我经常想，面对师父的浩荡佛恩，我的正念究竟在哪里？特别是最近反复学习什么是注释正法新经文之后，这个问号的分量就更是沉甸甸的了。就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所坚持每天在师父的带领下练两遍功，凌晨3:50到5:50，夜间10:00至12:00，每天坚持静心学习转法轮两讲，以及正点发正念等等，虽然从不敢丝毫懈怠，也取得了一些心灵上的升华，但距离师父的要求和期望总还是差距不小。师父在《什么叫注释正法》中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学员，要注释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千万年的等待，作为一个学员，你来世的唯一真愿，作为师父在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你与众生，成败都在此一劫了。读着师父的谆谆教诲，我思绪万千，从中我既看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弟子负有的历史责任，又深深地体悟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正念足和圆融好，而正念足又是注释正法的坚实基础。关于正念，我总是与人心相比照而理解，因为人世间的一切既然都是凡理，那么从凡理到正念的转变过程不就是修炼的过程吗？正如《论语》开篇所言，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可见大法弟子是与正念形影不离的，同时也是与人世间的一切凡理格格不入的。倘若不能从凡理中完全跳出来，正念就会有缺失，就会出现师父在经文中所提到的令人惋惜的种种表现。总之，要让师父对我们少一点担心，多一点放心，就必须使自己的正念足起来，做到真正的认识大法， 把住师正法的责任更好地担当起来。而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一定要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切切实实做到把弟子的一切的一切全部无条件地交给师父，全部圆融于浩瀚无际的大法之中。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